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您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：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伯多禄回答说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羔羊。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：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爱我吗？伯多禄回答说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对他说：你牧放我的羊群。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爱我吗？伯多禄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起来，遂向他说：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晓得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羊群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，但到了老年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给你束上腰，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。说完这话，又对他说：你跟随我吧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到了复活期的尾端了，最后两天或三天。我们在平日的弥撒当中，昨天已经听完了耶稣晚餐厅的讲话，我们今天跳到了21章啊，这望福音最后在后人附加上的一章。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故事是一个捕鱼的奇迹啊，耶稣在海边显现给门徒们，那一段福音我们在复活的8日庆期已经读过了。耶稣让门徒们，一夜劳苦毫无所获的门徒们，经历了一个捕鱼的奇迹。然后接着呢，耶稣为他们准备了早餐。那今天是早餐吃完之后，耶稣三次问伯多禄：“你爱不爱我？”然后把教会托付给他。最后是预言伯多禄要为耶稣舍弃性命，或者更好说，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所有的福音，包含马尔谷，在后人的帮助之下，都有这个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故事。那么，这望福音这个显现的篇幅特别的长，加上了第21章，前面20章已经有了，第20章已经有了耶稣在复活圣夜的显现。把圣神给了他们，这21章是特别的有趣。可能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是，初期教会已经意识到了，现在是要活，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生活。门徒们在眼前没有了耶稣，但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已经复活，已经升了天，他们现在该过的是信仰生活，那怎么过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可能这21章帮助我们，前面这个捕鱼的故事我们可以理解为浮船，向外面传福音，把鱼抓进网里，把人邀请进入教会。而这个牧羊做牧人，是我们今天可以说的牧灵工作，是在这个羊圈当中照顾管理天主的羊群。而这样的工作需要有人领导，首先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，在门徒当中特别的地位给了伯多禄。 成了我们说一切教会的首领，也可以说是一切基督徒的典范。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曾经犯错的，我们知道三次他否认了跟耶稣有关系，所以接着呢，今天有三次要他表达他爱耶稣。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讲过非常多次，这个三并不是强调那个三次，而是强调它的重要性，非常多次。我们大概都跟伯多禄一样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止三次，无数次吧，我们否认了跟耶稣有关系，以各种形式。当我们一旦选择了远离耶稣的道路，或者不合信仰的方式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否认跟耶稣有关系。不过天父派耶稣来是为拯救，耶稣来是为宽恕，只要我们肯回头肯悔改，只要我们肯在每一次跌倒的时候像伯多禄一样真正的回头，当然不能耍赖啊，认为反正只要办告解就好，那不行。我们知道我们软弱，但不可以故意。我们只要能够真正的在天主前认罪，求他宽恕，他宽恕，同时给我们力量好好生活。当我们在宽恕之后，得到宽恕之后，能够好好的生活，我们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见证者。在一次一次的练习之后，我们就有可能像伯多禄一样被主准备好，带他去他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们其实在信仰生活当中就是一次一次的操练，在每一次重新选择的时候，应该努力选择我所不愿意的，但是我明明知道是对的。按照信仰生活，我明明知道是对的，我们不知道重复过几百遍了啊！参加礼仪，服装端庄，进入圣堂啊，保持前进。我们不知道已经提过多少次了，在外面有机会为信仰作证，譬如在吃饭前啊，端正的画圣号，做个祈祷，都是机会。都是机会让我们放弃自己胆小害怕，拒绝承认信仰，然后可以在面对可能强大的压力之下能够承认。在一次一次的练习之下，我们才有可能，或者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像耶稣这边所说的啊，被人带往我们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我们不愿意去哪里，但是我们知道应该去呢。我们今天的读经一在中途大事录也是快结尾了，到了保禄的结局了，他被捕，被送到凯撒勒亚受审，碰到了一个新的总督腓斯托。如果各位对圣经的名字能够记一下的话，我们知道耶稣的年代那个总督是比拉多，之后呢有几位，在腓斯托之前是菲利斯啊 ，Felix 啊，这个是 Festus 啊，中文翻成菲利斯或腓斯托两个人啊。那前面那一个呢，也曾经是先审问过保禄的啊，甚至于把保禄软禁了两年，希望呢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好处啊。他不是一个好人。那现在这一个腓斯托呢？在路加的描写之下，非常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，他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官长，他愿意按照罗马的法律执行的。罗马的法律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特色，真的是讲求公正的。我们今天读经说了，必须要让在审判当中的两造， 控诉方跟被控诉方，或者原告跟被告，都有机会圆满的陈述他们的意见之后，才可以辩驳，否则不可以判刑。那这个斐斯托在今天的路加的描写是这么的一位。我们知道路加写故事写在85年左右，离保禄这个事件可能隔了25年，甚至于更长的时间。当然，他的描绘的情况是要说的，当时的基督徒都是守法的，而当时的执政长官也都公正的执行法律。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完全的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，但是大致上差不多。特别是在教会的发展当中，我们后来形成了教会法。教会法不论是拉丁教会或者正教会，其实非常大的根本因素都来自于罗马法。在历史里面，罗马法的确是一个好的法律啊，对后人有非常深的影响。而保禄呢，他也知道在这个时刻呢，他要求上诉皇帝，他用他的罗马公民的权利，在福音的在中途大书记载那么少的因素，看不出来为什么。我们倒可以理解，第一个，保禄会善用他的权利，他身为罗马公民有权，他会好好的用。另外，我们知道从他的书信里面，他一直渴望到罗马教会去分享他的信仰，甚至于借着罗马教会的帮助可以继续他更远的福传的旅行。现在他发现他的生命超过他的计划，或者他已经不能掌控，他已经被捕，但他还是希望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他在被人绑住手的情况之下，他还能够努力的为他的福传计划争取一下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天主的确照顾的保禄，后来的确到了罗马皇帝的前面，或到罗马城。所以保禄跟博多禄，我们在今天，我们在复活期的最后几天，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两个典范，两个典范，他们能够用一切的方法来实现天主的旨意，天主给他们的使命。我们真的要说他们吃足了各种苦头，他们并不是完人，他们都曾经犯过错，他们相信天主的慈悲，他们接受天主给的宽恕，他们接受天主给予他们的圣神的恩典，他们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，他们也因此成为世上所有基督徒的典范。我马上要结束复活期，要进入常年期，换句话说，要进入日常的生活，日常才是真正重要的，才真正展现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我们求保禄跟博多禄帮助我们，祈求天主把他的神也赏给我们，就像天主把圣神赏给博多禄跟保禄两位伟大的宗徒一样。